奉主耶稣圣名哈啊，开始我们啊这一节啊单一礼书哈。那我们啊在看这个单一礼书呢啊，其实哈啊，好对我们来讲哈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哈在看的时候会发现，怎么都讲那个，等是在上历史课了哈，我们那个。国中或高中的那个世界历史啊，而且是啊，那当然这个历史它是延续到我们未来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哈，它有讲到这个一些预言哈，它有多重的应验哈，在我们啊当时的这个时代，它有应验。在末后的时代也是有应验，所以先知书的预言有多重应验性，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用当时的历史来讲到以后的这个历史。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我看先介绍。好，那但以理书从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几个比较重要，就是神的审判。那审判谁呢？就是审判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就是犹大国还有审判这个亚述国，还有审判巴比伦国还有审判马代跟波斯那其实在里面有提到几个国家那我们先来看简介因为我们课本里面有一个但以理的简介。在第一没有页数在后面的单一里的简介。那我们讲义里面其实有提到几个了，一个就是名称翻到没有，在那个耶利米书的后面，在我们唱那个诗歌的前面，我们诗歌的前面翻到了前面讲但以理呢他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了。那这但以理书原来他不是列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他是列在圣卷。那在以圣分类里面他其实是分三种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它就分最前面就是历史串摩西五经串出利民生这是律法律法完了之后才是历史历史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那个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个都是算历史那接下来是这个智慧书智慧书就是从诗篇一直到这个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这个雅歌这边都是属于智慧书那接下来才是先知书那先知书有分大先知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是赛耶埃杰旦就是以赛亚耶利米然后埃就是耶利米埃歌杰以西杰然后但以理赛耶埃杰旦，那是五卷的大先知书那大先知不是他比较大，是因为他写的内容比较多那接下来就十二卷的小先知书那 设解小仙珠，小仙之书哈，就是从何西阿一直到最后的撒迦利亚书啊。那去年我们那个赵师海传道跟我们上过这个撒迦利亚书啊，有没有印象？没有啊，没有开。好，投影，我们他，我打开一下。他没有，他自动关。那有可以了，可以。他等一下就会开。哦，看一下哈，先这个先打开一下。图现在看得到哈，这等一下我们会再看。这是第二章里面的哈，那看一下哈，啊，那整个旧约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了哈。那之前我们圣经营哈，其实新约的部分也是有讲到几卷哈，啊，去年也有讲到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哈，啊，也赵宏仁传道有讲到，这个有没有印象？有哈，啊，还有讲到这个罗马书哈，啊，罗马书是保罗的这个书信，啊，大概我们有做一些啊这个分配了哈。那但以理呢？啊，他但以理书他比较特殊，他也算是属于这个有预言性的哈，而且他预言到未来哈。那我们再看先知书当中哈，好，以赛亚哈，以赛亚先知他就是。算在大先知书里面哈，他比较早啊，他是从，这个，那个亚，有一个，我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突然就忘掉那名字，哦，这个乌西亚王哈，他是从乌西亚王一直做到这个以色列要亡国之前啊。那犹大国要亡国之前，好，那犹大国哈，他其实啊，他最后三个王，你们还记得吗？最后一个是谁？西底家，这个最好记嘛，哈，死在这里嘛，哈，西底家，哈，然后再往上是什么？约雅金，啊，再是约雅金，最后这三个王，啊，那。啊，从约雅敬啊，然后约雅金，然后到西底家，那这三个就是我们说那个606。我们这里有一个606哈，你看右上角啊，这里有一个606首次攻城哈。这606就是这个但以理被掳的那个时刻。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哈。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加城围困。第二节，我们看到这里，所以这里有讲到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也就是第三就是606。你看右上角，尼布甲尼撒、啊，这边就是606年。那这一年但以理被掳，那第二次被掳，有一个先知也被掳，这是第二次约雅金的时候，啊，约雅金就是586啊，有三次，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606，第二次586，再是561哈，总共有三次啊，分别是约雅金、约雅金跟西底家啊，那这个约雅。在那个第二个王啊，最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约雅金啊，那时候是以西结先知被抓到耶路撒冷，是，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些人物，其实最后都是被抓到啊，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到那个巴比伦去了啊，巴比伦，所以这里有提到哈，他们就将王围困啊。那在先知书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做但以理不要算，因为他是在国外。那以赛亚，以赛亚他是在国内的，所以他是从乌西亚王一直到这个约雅敬之前，那时候就过世。但是他面对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国家从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乌西亚王那时候国家非常兴盛，所以当他死掉之后，这个以赛亚非常的害怕。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那这里提到这个乌西亚，那第七章这里讲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这里讲到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他是从一个鼎盛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乌西亚就是一个结束。那我们乌西亚的在位过程我们知道吗？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你们记得吗？乌西亚他因为国家很强盛啊，所以心高气傲啊，那他要进入那个圣殿啊，当时那个大祭司亚撒利亚就不让他去嘛，啊，他硬要进去啊，啊，进去他就是要进去献祭啊，结果马上长了大麻风，有没有？后来就被关到那个地窖里面，后来就死在那边哈。那虽然是这样，他最后真的是不太好啊，但是前面他是很敬拜神，而且国家非常的强盛，那这个以赛亚先知其实到后面他也接触到这个这个但以理，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些相连性，他知道将来神的一个复兴的计划。好，那我们大先知书了，就是赛耶埃杰旦嘛，赛就以赛亚，然后接下来就耶利米。耶利米刚刚我们讲到是在最后第二个王约雅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接下来就是是以西结了。那耶利米也是很久，耶利米他是一直留在这个以色列到国家灭亡。那这些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不要算了，以西结先不要算，算这个耶利米耶利米其实也很惨。为什么很惨？因为他当时在以色列地，他一直跟这个国家说你们要投降，那你们投降谁听得下去？听不下去啊！就像现在有人说你们台湾赶快投降中国大陆，你们要不要？当然一定不要啊，所以他这样讲就会被打被抓被在意这个那个你不讲你撒网他派他的将军攻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特别优待这个耶利米。为什么优待他？因为他一直叫以色列人要投降所以在之前他被抓到那个地牢里面差一点死掉这我们大概明天耶利米书有机会讲到这一部分。他就被关到地牢里面然后只有头露出水面，其他全身都在那个泥巴水里面，他那个是泥巴然后整天就是浸在那边你睡觉也是在那边睡觉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差一点死掉当时那个护卫长就把耶利米从那个水牢里面救出来。那救出来后来那个巴比伦就是那个将军这个尼布甲尼撒将军就攻进耶路撒冷然后看到耶利米就对他很好，他就跟耶利米说你要去哪里我就 带你去哪里。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就留在耶路撒冷，你要到巴比伦也可以到巴比伦。那我会对你很好，因为这个他叫以色列人要投降啊，所以他们打进来他一定很高兴。好像以前那个日本打到台湾，那当时有一些人就主张要投降了，在台北城，那时候不叫台北市，那就叫台北城，有那个城墙，很多人有一些人就主张要投降，甚至私底下跟日本人说，如果我投降，你给我哪些好处？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城门，这个在台湾的历史故事有时候有机会你听看，他就开城门，然后本来他们打不下来，他们要从那个北边基隆有没有？基隆那边进来，但是那边也打不进来。然后他们有一队是从淡水河这边要打进来，最后有几个那个商人联合起来，开了这个城门，然后日本兵就进来，就很顺利。所以这些人后来就被赏赐土地嘛，好像给他很多好处啦，当时这些商人有一些成为现在台湾的有钱人，这个都以前的历史故事。那这个耶利米他就是这样，他那时候主张要投降，所以巴比伦打进来之后，他们就很高兴，哇，这个是支持我的，但是耶利米不要，他说我就是要留在这里，所以他留在耶路撒冷。后来他留在耶路撒冷结果怎么样？他就被一些反对的人把他抓到那个埃及去，然后欺负他，后来又被放回来，就死在这个耶路撒冷这里。那当时这个耶利米其实很惨。那接下来是以西结也是，以西结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他是在第二次就是586约雅金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其实他跟那个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同样都在巴比伦他也是有做很多异象，神也是启示他，但是他也很惨啊，他那个神选召他叫他要说预言他也不得不讲讲的人家也不喜欢听其实先知在旧约时代先知都是我觉得最后都不得好死，很可怜讲了人家不喜欢听你又不得不讲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领会人员领会者在台上他们讲说我们要复兴信仰你们要怎么样要认真讲然后你们要悔改啦，要什么就讲这些。现在人要不要听这个？不要了。你要责备我才，我们才听不下。以前的人会听现在人奇怪，想法不一样他就是在责备那个以西结很惨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神跟他说你睡觉睡觉靠一边靠一边490年然后390天呢，靠一边是200那又靠另外一边40天，你们睡试看看就靠一边睡觉290天睡看看，不要290天一天就好了我之前那个眼睛有受伤还是去治疗，那个医生跟你说你头要向一边向一边要多久他说24小时24小时，而且要一个礼拜，睡觉也是这样头要向一边你们要不要试看看，不要说24小时我跟那个医生说这个等眼睛好了这个脊椎都坏掉了这个要靠一边睡当时那个这个以西结先知就是这样，神跟他讲你要靠一边一边290天一边40天那完了还没有神又跟他说 你没办法讲话，哦，神说你没办法，只有我叫你讲话的时候，你开始可以讲哦，啊，哦，神说你要责备以色列的时候，你才可以讲，啊，啊，结果他神家不可以讲话多久呢？大概有12年的时间，到他太太，他开始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他太太死的那一天，啊，其实我很惨呐，哈，啊，但以理。代理他可能比较好一点哦，他没有那么惨，他至少是当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哦。啊，那我们呢？啊，这大概讲一下那个先知书的一个年代以及他面对的一些状况哈。那但以在草为官也不是很好过了，为什么？因为他也遇到那个啊，我们前面会讲到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第二考验就是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就是要拜那个金像，啊，那他不拜啊，啊，那个王就把他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啊，那但以理呢，啊，他是这个啊，神吩咐30天啊，那个王吩咐30天以内任何像都不可以拜，啊，那。哦，都不可以跟任何神祷告，那他还是哦一天3次祷告，啊，后来就被丢到那个狮子坑，啊，哦，那其实他也是有考验的，啊，哈，但是他就是很坚持，哈，哦，那他的坚持就是一开始，啊，哦，就坚定的，啊，哦，像他们说，哎，你们被选来都要吃完的膳，啊，但是他就坚持不吃，哈，哦，那这个。也因此呢，啊，他得到啊神的一个啊这个奖赏啊。那我们看这个讲义里面提到这个但以理哈，啊，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了哈。那作者啊，啊，他都证明但以理住在这个王宫里面啊，主前第6世纪来写的哈。那有的人认为这个但以理书啊，可能是后面的人写，为什么呢？因为在但以理书的11章哈，11章讲到那个南北国的一个战争哈，这我们后面会讲到哈。那这个南北国战争，我们在后面的附录哈，附件2里面，附件2了哈，附件2里面就。讲到他们的南北王战争，还有他们的王啊之间的一个关系了哈。有如果时间够，我们再讲这边，因为在但以理书11章讲得非常详细，好像在记历史一样，哪一个王啊跟哪一个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让人看起来不太像是预言，反而是在写历史。啊，所以有人就不相信这个是但以理写的，可能后面的人来写。但是我们讲义有提到哈，这个主耶稣也引用但以理书的话啊，这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讲到行毁坏可憎的哦，站在圣殿啊，听到这句话要去会议哈，啊，那这个是主耶稣也有引用啊哈，所以这个都是来佐证但以理书确实是但以理写的哈。啊，年代哈，你看年代啊，这主前606了哈，我们有讲到哈，啊，这是在生活。然后他的目的哈，啊，是讲到这个啊，偶像之国必衰灭哈，神国必要复兴哈。那第五个啊，但以理的历史背景啊，这个就比较长了哈，这全部就是讲当时的这个历史。啊，有时间我们再去看哈。那。这个是圣经历史啊，哈，我们课本哦就不会讲那么详细哈，啊，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部分会提到这些哈，那我们有休息时间要看的，我们再把它看详细一点哦，啊，那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好，我们的圣经哈，圣经的但以理书1章哈，1节。 那第一节，这里提到这个，他被掳到耶路撒冷去。那其实这个被掳神早就预言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我看一下，归乡。以赛亚书37章哈。37章。我们看21节哈，不是哈，39章了哈，39章，以赛亚书39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了哈，读到第四节哈，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听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往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阿们。那这里提到这有几件事情呢，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西西家期间，当时的这个亚述国他们把这个北国以色列国灭了之后，他接下来要来消灭这个犹大国。那他们来到犹大国之前非常害怕，因为以色列国被消灭了。那西西家做了什么事情？他差遣那个诗歌，组织这个诗班，然后在军队前面唱诗，那祭司就是走在最前面。后来神就帮他们打仗嘛，派天使去击杀那个亚述国的军队，后来打了胜仗回来，他很高兴哇，打胜仗回来了，把这个亚述国那么大的帝国打败。那是他们打败不是啊？是这个神打败他们的。那后来西西家又生病，这个完了之后他又生病，那就跟神求寿命嘛，神就延长他15年的寿命，所以他多活了15年。那完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巴比伦呢，他们就派使者，当时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家，他是被这个亚述国统治的，就是他们要不是算统治，就是要进贡，他们还是维持有个，但是要进贡给亚述国。那这个他们要来参观，哇，这个西西家很高兴，他说你看我打败这个亚述国，你看我国家那么强盛，我打败当时的大帝国。其实不是，根据这个历史资料，不是西西家他打败，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要直接去攻打埃及，所以他们主力是要去打埃及，然后这个不是主力，他们只是要回头要来消灭这个犹大国，所以兵力没有很强。那这个 准备要 回来再来消灭这个犹大国哈。啊，但是神帮助啊，啊，他们想说啊，这个小国家啊，不用主力部队不用来哦，简单的就可以把它消灭。啊，没想到竟然被天使打败，所以后来他们就回去嘛。啊，回去那个这个将军他回去之后，他就把那个国王干掉啊，就篡位了，哦，啊，篡位他自己当王啊，哦，这个是亚述国的历史了哈，哦，就讲到这个，他回到尼尼微就后来他就当王了。那这一段哦过程，其实西西家他没有重点在于什么，他没有感恩的心啊，他怎么可以把自己国家的重要的东西都给敌人看呢？他想说啊，这个小国家没问题啦，没想到后来成为一个大帝国，哦，他把亚述国打败哈，啊，成为一个帝国，所以后来，哦，神就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跟他说，啊，哦，第六节这里说，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没，啊，哦，而且第七节又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的，啊，所以从这一段有人在讲啊，我们看到那个但以理是谁在照顾的？太监呢？他是太监在照顾。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必拿从以色列人宗族和贵人带几个人进来，这个是太监长照顾，他是照顾小太监的，啊，这个太监以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太监是不是就是不能生的才可以当太监，那这个巴比伦国是不是就不晓得哈？当然这个不知道了哈啊，但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哈。到底有没有结婚？有人在讲但以理有没有结婚？有人就应该是没有结婚了哈。以这样来看，啊，那所以后来哦，这个哦，这第二节说，主将犹大国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庙的库中。所以当初哈，西西家王把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他武库里面的东西都给那个巴比伦看，好，巴比伦的使者看，啊，就被咒诅啊。以赛亚先知就跟他说：“你这样子做不对。”所以这里有提到说，哦，这个。神殿里面的器皿哦，就交付他的手，而且带到哪里？带到偶像庙，哦，他的偶像庙，当时他们主要有两个主神啊，哈，啊，所以他们很多名字都叫这个名字哈，就是什么，哦，杜拉克什么，大概，啊，所以这里也提到哈，因为西西家的一个，那当然神早就预定好了啦，不是。只有西西家，但是这是附带的一些咒诅啊。那这时候是不是约柜啊？有人说约柜到底跑哪里去哈？所以约柜也说到哪里去就不晓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很多人在找约柜啊，说啊，他好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啊，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哈啊，然后那个好像有什么放射性物质啊，那个如果不小心看到，好像现在有一些就是。奇怪的一些资料就讲这些哈，那约柜到底在哪里？神就不要让人知道啊，所以你找不到啊，哦，那如果神要让人找到，你就会找得到，所以圣殿里面东西都不见了哈，哦。那从以色列王国之后，后来主耶稣那个时代啊，哦，也有圣殿，也有在献祭啊，但是献祭里面有没有约柜？没有了，从这时候，这个约柜就已经不见了啊！后面他们再回来重建圣殿啊，那有没有约柜都没有了啊！因为约柜这时候已经没了啊，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拿到那个示拿地？ 那这个示拿地就是以色列的没有巴比伦的一个首都了啊，最早这个神用洪水毁灭人类之后，他们在示拿地就是盖这个巴别塔，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人类的这个古文明的一个发祥地啊。那时候叫两河流域，我们历史课本有读过了，两河流域那地理啊，那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地理啊，地理位置。这里有两条河流啊，这两河中间就是这个就是两河流域啊，这是古文明啊。那示拿地呢啊，大概就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啊，这就是示拿地啊。那苏三城就是马代跟波斯啊，后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国家啊。那这个神殿的东西，就耶路撒冷的东西，就是被拿到这个巴比伦这里，就是示拿地这里也是现在的伊拉克。所以有人说这个约柜搞不好在伊拉克这个地方，有人就很认真去找。那不管怎样，其实这个巴比伦后来神有咒诅，原来巴比伦的这个地方不能盖任何那个建筑，后来就荒废掉了，因为这个地方是被神咒诅过。所以他们我看有一些旅游资料，他就讲那个古巴比伦城现在其实是荒废的地方。有一段时间那个海山伊拉克的那个总统海山，他就是要重建那个巴比伦城很多人就尤其是美国就很反对了，他说要重建巴比伦国的荣耀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神不允许。那这个就讲到这个示拿地那他们放在他们神庙里面有什么马杜克神，他们有日神跟月神那就放到那个神庙里面。那这是讲到这个他们被抓好，那我们再看第三节再提到这个太监长亚斯必拿从带几个人过来年少没有残疾，智慧充足。所以这些其实是选过的一定要最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它是有政治目的因为这些人进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放回去他们学习了巴比伦所有的文化那学完之后他们就回去他们就会顺从这个巴比伦的一个领导就是这样像我们在公司上班那如果你要外派到其他地方，你一定要先到总公司那做一段时间，你再派去那边当主管那这样你的文化才会一样所以他们就特别选几个那这里有提到这个年少没有残疾你不能缺手缺脚什么不行而且要相貌俊美而且要聪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那这时候丹尼几岁他16岁16岁那是几年级？你们现在几岁？差不多嘛跟你们年纪差不多你们这个年纪就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去那边学习其实这个很少。那但以理他本身又是有这个王公贵族的身份他是有王室的身份，所以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西西家王那时候先就跟他说以后你的后裔要被抓去当太监，就这样你不该做的你就不需要做，你做那些干嘛没有办没有用，所以这个他们就被抓去然后要教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加勒底就 这个巴比伦嘛，他们就加勒底民族。那第五节呢，就说呢，将所用的王所用的膳跟所饮的酒，是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叫他们在王面前施礼。那后来但以理就不吃，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不吃完膳。那后来他们有取名字，那就取那个他们当地的名字，就像台湾以前被日本人统治有的就很多就取啊，取日本名字啊，像什么什么 Miko 啊，什么扣赏啊，什么就开始很多这个，当然这是称呼了，很多就是取日本人名字。那为取日本名字，就是你比较容易跟日本人打交道嘛，所以这个王也帮他们取巴比伦的名字。那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偶像神的名字，什么什么他们的神啊怎么的荣耀啦，什么大概都是他们的意义，大概是这些了。那第八节就讲到，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为什么不吃这个王的膳跟王的酒？我们应该有上课过吧？这个主羊要不要？没有讲过。因为这个王的膳跟王这个酒有的是可能跟这个偶像的这个拜拜有关，那这个不适合去吃，因为像我们如果有一些这个偶像的节日，他们有一些食物都是拜过，那基本上这些我们都是不可以去吃。那以当时的这个犹太民族也是一样，这个是跟偶像有关的，所以不可以去吃，主要原因是这个了，因为他们为了保守自己的圣洁。那碗的膳跟碗的酒应该比较好啊，那个都很高级的啊，那为什么不吃呢？不行啊，不能说那个美食当前就忘记了神的吩咐，不可以啊，你还是要控制啊。所以第九节呢，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那他们就不吃了。那但以理就跟太监长说十二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看我们的面貌如何那王就答应了，他们就反正我就吃素菜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他要控制嘛所以他不吃这个蛋白质太高的怕这个胆固醇太高当然现在的人是有健康观念的那时候你说吃素菜跟白水，那会长得比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人还肥胖吗？不可能啊！但是很奇妙，这个就是神的能力这个就我们从但以理书每一章章看很多都是神的能力的一个带领结果很奇妙十五节说，过了十天，他们的面貌比用完上一切上更加俊美于是就撤去那个这个索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那这里是讲到，而且不止这样神又赐给他们智慧跟聪明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章大概是讲到这一个了就是他们为了保守圣洁不吃晚上晚酒看这个大概放大这个是第一章我们就是饮食的操练不以晚上晚酒那这里是讲到605啦，其实它都会有一两年的一个差距，没关系是606那个是605。那这个饮食，这是因为祭物的关系可能晚的膳跟晚的酒跟偶像的祭拜有关，所以不可以去吃那第二个会人像人像等一下我们讲到那个金头那个人像那个就掌权的问题神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第三章就是因为不拜金像被到丢到这个火焰当中，三个朋友这拜拜问题，不拜就要丢到这个火焰当中。第四章叫异象，异象就是那个谦卑了，那个巴比你不讲，你想看到一个很大棵的树后来这个树被砍掉就是讲到太骄傲嘛你看我这个巴比伦城是靠我盖好的那神就让他吃草如牛而谦卑的问题让他解梦。那第五章就是那个墙壁出现那个字，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那是第五章里面讲。那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了，已经孙子辈了伯沙撒王那这是讲到那个后来国家被灭掉那也表示说他们不尊重神了，他们喝酒拿圣殿的酒杯来喝酒，那当然神不高兴了所以墙壁又出上去。那第六章就是狮子坑因为新的王进来就是大利乌王大利乌就是马代跟波斯，已经换朝代了，巴比伦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换马代跟波斯新的王进来之后他们就下一个命令30天以内不能可以向任何的神来敬拜，但你还是一天三次祷告，所以就丢到狮子坑那这里就提到这个祷告的问题30天不要祷告有关系吗？忍耐一下嘛但是但你不管，我还是要继续祷告所以就被丢到狮子坑那这前面六章就是历史了讲到历史的部分那这下面有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王，这伯沙撒，伯沙撒是最后一个王巴比伦最后一个王。那大利乌就是新的开始，马代跟波斯，还有一个古列大利乌应该算是马代了那这个古列才算是波斯了他们是联盟，所以把它放在一起一般很少说直接叫波斯，一般都是马代波斯那马代刚开始比较强大那波斯呢后来是跟他结盟，所以他放在后面，但是后来波斯比马代还强大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这边。那这个是历史就是解梦，解别人的梦那后面这六章是解自己的梦，不是自己梦，异象就是但以理的异象。所以第七章就是四兽就是有四只兽，那我们会看到那也是表示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然后第八章就公羊公羊跟绵羊这讲到希腊跟这个波斯那第九章就有这个一期之半，就那个年数的一个意象那第十章就人子要再来那70年后这个问题。那11章就是战争南国跟北国的战争这个我们后面再稍微讲一下。那第12章就是末世这是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些预言那后面我们这里有提到这个70年70年那个是在第9章这里会讲到70年以色列被掳70年后会回来这个是主要这个大纲他的主要就讲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不只是以色列，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神的手中那这是里面一个大纲那第一章我们它主要的一个重点在于讲这个它但以理呢它就是不以完善那得到神的祝福，神赐他们聪明智慧那这里又明白各样的一个意象 那我们看这个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用法术的胜过十倍，表示说神的祝福很重要了。那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就是最后这个波斯国的这个国王但以理还在，这时候他几岁了？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因为这个巴比伦国就七十年，总共就七十年。他被抓的时候16岁，这样就几岁了？就八十几岁了，快90岁了。后来到古列，大概3年左右了。古列有3年过世，而且死在这个苏珊城。他一些资料，所以大概是活了90岁。好，那我们就同心默祷。阿们。